那么，而且在国际上呢，这个国家对大数据，除了有一些大的战略之外，那么也要做一些具体的工作。那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美国它就专门建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做 data.com。那么在这个网站里面，它就把国家很多相关的一些信息公开出来，就开放这个国家的数据，一些基础的数据。比如说你的位置，啊，你的这个公交的资源，像这个空气质量，或者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很多情况，很多统计的数据都在上面放。那么大家呢可以对这个数据加以利用，然后做出来很多这个很多有意思的应用。那么像法国，法国也有一个这个网站叫 data.gov。这个 France，那么很多国家都开放这个数据，那么从这意义上来讲呢，实际上中国这方面还是很落后，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我们坐公交嘛，爱班公交，那我们也和这个政府部门去谈，比如说和公交公司谈，那公交公司或者是交委，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数据是我们的财产啊，这个我不能开放给你。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比如说这个数据我开放之后是不是有维稳的问题啊？你知道我这个公交数据，你这公交车在哪儿，是不是有稳定的问题？啊，有商业利益的问题？但实际上公交用了很多纳税人的钱，就是说实际上国家给公交公司补贴了很多。那么在公交车上其实都有很多 GPS 这样的设备，所以他们的数据实际上是在那儿的，但是他如果不开放。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这个大数据是完全是浪费了。那么，如果这样的数据能够开放给我们，让我们爱发空间来用的话，那么我们再结合我们刚才说众包的那种实时播报的方式，那它的用户体验可以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方面呢，实际上从政府对大数据的理解和这个一些规划来讲，我觉得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是电信，就是 telecom。那么电信呢，实际上这个像手机的用户是很多，像中移动大概就有7亿的用户。那么这些用户实际上他有很多很多的行为，因为现在手机大家每个人都离不了。那么在手机上面你可以做很多事情，除了打电话之外，你要上网，那你上网你做什么？你是听音乐呢？还是微信呢？还是这个？还是 email？你经常出现在什么位置？因为它现在有 LBS，有 location。那么你到底活动在哪儿？活动的轨迹在哪儿？那么你每个月的话费是多少？你家庭成员比如说有多少？这个加起来是怎么样一个 pattern？怎么用这个通信？你 WiFi 流量是多少？那等等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数据，但是我们就因为大数据技术或者是这个意识的一些薄弱，这些数据其实全被浪费了。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要从数据里面去挖掘价值，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你首先先要有意识，然后有技术，然后你还需要这个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去升级。那么你才能挖掘出来价值。那么其他也有好多这个例子，比如说医疗，啊，医疗实际上也是，医疗你这个人，他一年，比如说病过多少次，他过去10年是怎么样？那我可以进行健康的管理，甚至可以是保险公司可以量身定做你的保险的方案。那么其他就有很多了，比如说金融。金融也是，那么金融，比如说我要贷款，那么现在像这个银行的贷款都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些方法，比如他就看你的这个营业额，所谓的信用。但是你像这个阿里的小 V，那么他就会去挖掘它里边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你在我这个淘宝或者是天猫上开店， 那么用户的好评是怎么样？你的钻就是是什么样的钻，对吧？你的整个的信用是怎么样？你的物流怎么样？你很多东西我判断出来之后，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去给他贷款。那么这样他就可以没有资金的瓶颈之后，他的这个周转可以更快。那么其他还有像零售、制造、媒体、娱乐，那么等等的，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的大数据，可以基于大数据去挖掘出来很多具有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对人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区分，而不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它提高整个的这种运营的效果。那下面呢，我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就是在大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些这个就很粗浅的一些这个技术。因为这个如果再细的话，我估计可以开一门课，就是大数据里面它牵扯的数据很多。那么从这个生态圈上来讲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类。那么一类呢是开源的大数据生态圈，就是 open source 这种来处理大数据的这一套技术和分析工具。那么主要是以 Hadoop 为代表的这些一些技术，那比如说 Hadoop 的这个 Hadoop 的 HDFS、MapReduce、HBase、Helm 等等这样一些基于开放计算这样一套做法。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类是非关系型的数据库，那么大家叫做 NoSQL，这可能学计算机的大家都知道。SQL 语句实际上是关系型数据库的一个查询语言，但是很多时候它不是 SQL 的数据库、数据语言，所以像 NoSQL、MemBase、MongoDB，那么这个叫所谓的 ColumnDB，但是很大数据，把数据可以分成这个更小的一些颗粒，而且去做分布式的计算。那像 MapReduce 实际上是把你一个 task 分成很多小的这种 task，然后放在不同的 server 上面去进行计算，那么最后再进行这个聚合。那么这个是一类，就是开源大数据生态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商用大数据生态圈。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是不是开源的，而是封闭。那么这个主要是一些大公司为代表，像 IBM 这样，IBM、Oracle、SAP 等等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个 IT 的公司。那么这个呢也分成三方面，一方面就是像一体机的数据库和数据仓库，就是他们原来都是做这种 RDBMS 出身的，那么在这个上面搭了一些像数据仓库、数据集市、数据挖掘等等这样一些工具。那么大数据研究呢，大数据实际上是可以分成粗浅的分成这种四个领域，就是说大数据的技术、大数据的工程、大数据的科学和大数据的应用，这样四个大的领域。那么大数据技术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大的数据，怎么样可以实时处理，怎么样进行挖掘这样的技术。大数据工程呢，就是说我做 engineer，就是怎么实施，我有技术，但是我要把它做成系统，那么这个是大数据工程所解决的问题。那么大数据科学呢，就是关注大数据网络发展和运营过程中发现和验证大数据的规律及其与自然和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上升的比较高了，大数据科学就是隐藏在大数据后边的，有没有一些那些 fundamental 的东西。那么这个目前呢，实际上在学术界里边还不是很多，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工业界比较多。那因为工业界呢，它本身所面临的这个数据就比较多。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像 Facebook、像 Google 啊，像这个百度，那么他们本身都处理了，像百度，它有这个超过100亿的这个网页，那么所以它的存储就是个问题。那我怎么样在100亿的这个网页里面去找出用户查询时候有价值的信息？而且我要 serve 那么多的用户，每天有几十亿、40亿次的这种查询， 那么这个都是非常大的这个数据规模，所以它必须要有大数据的一些技术。那么在大数据里边，实际上叫三分技术，七分数据，就是说数据其实是更有价值的。那么技术只不过是用一个手段来进行这个处理而已，而且在很多时候呢，大数据的在数据里边，我怎么在数据里面去挖掘一些这个价值，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你先要有一个想法，然后从大数据里面去进行演算，然后进行推理、进行统计、自学习等等这样一些方法。那么大数据产业呢，这有好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是 Hadoop，这英文写的，一个是 Hadoop 的这个分布软件，Sub Project 就是子的项目和相关的硬件。那么这个呢是产业里边一大类，就是说与开源有关的软件、硬件，还有就是说在开源里边不断的。在这个开源社区里面，你有不同的这个贡献，然后再贡献到社区里面，那大家在用，在这个贡献。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 IT 里面也是一个，就是前10年、前20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新，就主要是以 Linux 为代表的。那么最后像 Hadoop，实际上也是像 Apache 这样的这个 project 慢慢这个衍生出来。那么第二类呢是下一代的数据仓库和相关的硬件，就数据仓库怎么把数据这个整理起来，怎么去处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数据的分析平台和应用平台，就是说它是一个 platform，就是建立一个 platform，那么不同的应用都可以在这个 platform 上这个运行。那么第四呢就是。所谓的 BI 就是商业智能，就是我怎么从大数据里面去挖掘出商业的智能。那么像数据挖掘，这个数据的可视化的平台，就是数据很多，那我能不能把它 visualization，就让它变得更有这个可见性，而且是很具象、很形象的一些这个可视化。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数据的集成平台和工具，就在大数据里边怎么去集成？就是我一方面是我业务的系统，一方面是大数据平台，那我怎么把它集成起来？那么这个里边其实也还是有很多 know how 在里边，就一般的企业它可能做不到，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产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围绕着大数据的一些服务业，比如说大数据的支撑。大数据的培训和大数据的咨询，就是专业的服务、专业咨询，所以它这个类别呢，其实还是挺多的。那么总结起来呢，实际在大数据生态里面呢，可以分成这么四大类。那么一大类是平台上，就是我建立一个大数据处理的平台，它本身不做应用，我只提供平台，就我处理大数据。那么数据上就是说我真正产生数据的这个企业，那么它可以是这个电信，那么可以是医院，可以是银行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就是产生数据的这个公司叫数据商。那么开发者就是来开发系统、开发应用这些人，我利用这个平台，利用这个数据，我给你开发一些工具，开发一些系统。那么这是开发者，那么还有一类是数据玩家，那就是说大家现在在想未来的大数据，就是说从数据里边去找出规律，这些人可能是一个数据的玩家，就大家可能在炒股票，那未来可能有炒大数据的，就是说数据本身的这个规律，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能这个看得见，那么他最先看到的这个人。他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利用这些开发的工具，利用别人产生的数据来看出来很多它的价值，那么他自己可以从中这个牟利，这叫所谓的这个数据玩家。 那么，另外从这个服务类型来讲呢，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那么一类呢就是大数据的服务，第二类呢是大数据的这个硬件，第三类是大数据的软件。那么现在全球里面呢，在服务大数据的服务大概占44%，那么它的硬件占31%，那么和软件占25%。那么服务呢，大数据的服务，像平台，像这个开发者，那么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服务，或者咨询也都是服务。那么这个硬件呢，硬件也没有说它是一种，是一个黑盒子来处理大数据的，而是说它为了支撑这个大数据，它来提供硬件这个，来提供硬件。那比如像 Google 或者百度这样，它用 MapReduce 或者用 Hadoop 的话，实际上它是成千上万的服务器的集群来做的，这些服务器本身就是硬件。那么它可能是英特尔来提供的。可能是这个，可能是 AMD，可能是很多这种硬件提供商，当然可能也有这个路由器，像 Cisco 等等这样的，怎么去联网的设备。然后另外就是软件，就是专门去开发这个软件，这个软件。那么全球大数据的市场规模呢？这个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预测，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叫 Wikibon。那么这个也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咨询公司，那么他预测呢，全球大数据的市场规模在2011年大概是50亿美金，那么到2016年会达到534亿美金，也就是说年复合增长率在58%，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么中国呢，中国相比这个规模就小一点。那么这个，那么大家预测呢，在2011年大概是3.2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市场规模，那么到2016年呢是达到101亿，所以这个增长率也还是蛮高的。但这个要看到，就在大数据这个领域里边，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有所落后，就是说不管是大家的意识还是这个技术。平台等等这一方面呢，这个差距还是不小的。那我觉得这个中国一定要这个迎头赶上，那否则的话，我们在这个领域又将落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另外呢，在大数据里边，这个大家常常提到的大数据和云计算，那么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很多时候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就是说，你要去处理大数据，往往是要用云计算这样的方法。也就是说，普通的自己去建立一套系统，自己再建 IDC 等等，这样已经不能够 scale，因为你数据越来越大，你怎么样去加更多的这个硬件，而且是只有你自己来用，那这个已经是很不经济了。所以很多时候，大数据是要用云计算这样的方式来做的。那么云计算呢？这个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云计算啊，比如说叫 IaaS，IaaS 叫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就是说它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云计算。那么还有像 PaaS，PaaS 叫 Platform as a Service，就是平台作为一个服务，就是专门提供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这样的这个平台的。那 Infrastructure 是说我可以做云存储啊，这个云的这个虚拟化。就是说，我把计算能力，我把存储、把网络等等这些东西，我给你这个拿 IaaS 来提供。那么 PaaS 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做这种，再搭一个分布处理和分布式数据库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还有 SaaS，就是 Service as a Service，就是说我服务作为一种服务。那么就说做分布式的数据挖掘，也就是说在服务里边实际上是有业务的逻辑在里头的。或者是一些软件，有人也叫这个 software as a service，就专门提供一些软件，就说你自己不需要去把这个软件部署在你的这个公司内，而只需要按需去到云上去利用它的这个。software， 来用它的这个处理它的数据就可以了。那么云计算目前这个 player 呢，其实大概其实分成两大类，那么一大类是软件和服务云，那么另外一类是这个存储云。那么像软件和服务云呢，像 Amazon 的这个 AWS， 那么这个是实际上大家最有名的，就目前在这个在美国也是最领先的，就是亚马逊的这个 AWS。那么其他像 Google 的 Cloud， 还像 Microsoft 的这个 Azure， Apple 的这个 iCloud， 那么这个呢大家都是在云计算里面的这个必争之地。那么国内呢有像这个阿里云，阿里其实是做的最早的在国内，那么像阿里云、百度云、腾讯云、金山云啊，有很存储云还有很多，像网盘啊，很多这种东西实际上都是存储云。那么在国内的公司里边呢，阿里巴巴在数据里边实际上是最看重，或者他认为是下一步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马云呢，是在这个月还是在上个月，那么他强调呢，说中国互联网已经从以控制为出发点的 IT 时代转向了以激活生产力为目的的 DT 时代， DT 就是 Data Technology， 就是数据技术时代。那么云端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关键，未来十年阿里将坚持大力在云上投入，那么云上就包括云计算和大数据，那么非常的明确。那么这个恐怕是国内说的最明确要在大数据上面去发力的一个公司，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那么在全球的这些大数据的 player 里边，因为在产业里面它有很多公司，主要是由公司来支撑的，那么分成两大部分，那么一部分叫做这个 peer play， 就是说真正以大数据去做的公司，或者就是说它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大数据产业的这样一些公司。那比如说像这个 Vertica 实际上是开头是一个独立公司，后来被 HP 买掉了，所以叫 Vertica， 还有叫 Splunk 和 Cloudera， 那么等等，这些都是专门来处理大数据的一些公司。那么而且在这个领域里边呢，也有很多创业的公司，就是说怎么样去做这个大数据的处理，怎么样搭平台，怎么样把这个那些看似很高深的这些大数据处理的技术给它简化，让这个企业可以使用。那么在这个领域里边呢，其实在 peer play 的这个公司里边，它所有的收入占整个大数据这个收入里边只占 10%， 但是他们却代表了大数据领域最主要的创新，就是说在这个里边它以真正以大数据作为唯一发展的这些公司，它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把大数据变成了一个更可用的、更普遍可用的一个东西。